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我们在前面几章看这一卷书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注意到，这一卷书最主要是对提摩太个人的一系列的劝勉。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第一章，他劝勉他要与保罗一同为福音受苦，要把神借着保罗按手赐给他的恩赐重新眺望起来，要他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持守真道。第二章就劝勉他要把他从保罗所领受的教训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所以后面保罗就劝勉他不要去参与那些无意义的辩论，但是要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但如此，他也要自洁，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并且也劝他说，主的仆人是不可争竞，是要温温和和的来待众人，对那些抵挡真道的人也要用耐心去劝诫，或者神可以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保罗就给提摩太进一步的一个提醒。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提醒呢？因为当时在以弗所教会，也就是说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教会来服侍，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有假教师出现。面对假教师所带来的影响，提摩太他的个性是比较柔弱，因此他不能够非常果决的来针对假教师所带来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及时的加以遏制。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就很清楚保罗很正面的来讲论这些假教师的问题。但是当保罗写了前书之后，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假教师的问题还是继续不断的存在，而且产生影响。同时提摩太似乎也没有能够遏制他们，这是为什么保罗要再写提摩太后书来劝勉他，一方面给提摩太个人一系列的劝勉，但是同时也再一次针对假教师的问题来给提摩太一些提醒和警告。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的十四节开始，保罗又再次警告提摩太关于假教师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看到有前书跟后书，我们要知道通常写了前书之后，问题还没有完全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保罗往往就要再写后书来帮助教会或者帮助个人来把这样的问题能够把它对付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第三章他给提摩太一个提醒，这个提醒仍然是关于假教师的问题，但是在这里保罗把假教师的存在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大一点的神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圣经所启示的关于整个救恩历史的一个大的观点。保罗把假教师存在的问题放在一个比更大的一个神学观点之下来探讨。那这是什么呢？这个更广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末世已经开始了，或者说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或者说末时已经开始了。那么这是跟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同样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如今已经是末后的日子，那么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要知道在这末后的日子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三章第一节保罗说，你该知道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译，你该知道这个。那么关于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邪恶和悖道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神早就已经预言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应该令你感到惊讶，不应该令教会的人感到惊讶。保罗提醒提摩太对于这种末世或者末后的日子所具有的危险，他不应该是无知的，他应该要知道，也就是说他应该要明白。我想今天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我们太少讲论关于末世的信息，即使我们在讲台上我们在约翰一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讲到，因为约翰一书也是说如今已经是末时了，因为有许多的敌基督出来，只是关于这些末世的信息在现代的基督徒来说似乎这是很遥远的事情，这个跟我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许多时候我们信徒在这方面是非常的无知，所以今天保罗他希望提摩太对于这种末世的危险不应该是无知的，他提醒他说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要明白。因此我们在讲到关于末世的信息的时候就发现许多时候信徒听了却觉得很难明白，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留意，我们不用心，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对我跟我现在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其实错了。所以我们就看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他必须知道在末时的时候有什么危险呢？所以保罗接下来就给他解释，你应该知道这个，这个是什么呢？他说你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或者说末世的时候，末后的日子将要有困难的日子，困难的时期来到。关于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或者说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刚刚说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圣灵明说，意思就是说这些末时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灵早就已经借着先知的口向我们预言了。那么在这里保罗虽然不是用这样直接的方式表达，但他说你该知道末后的日子将要有，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暗示说这些事情，这些末后的日子要有的邪恶和悖道，就离弃真道的事情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是神早就知道的，并且神也已经借着先知的口预言，所以追根究底来说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教会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感到惊讶，好像这些事是不受神的掌管。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知道明白这样的事情。那么什么是末世呢？或者说什么是末时呢？ The last days， 这些末后的日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取自于旧约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和语言，末时、末世、末后的日子，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这样的语言其实是来自于旧约。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先知书约珥书或者这些纳鸿书我们看到的一些譬如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撒加利亚书，这些旧约先知的书卷里面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末时或者末后的日子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末时或末后的日子通常是指一段时间，所以你看英文是 the last days， 它是用复数，是指的一段时间，不是只是单指某一天。 那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段时期，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段时期。人类历史最后的这一段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开始就算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段时期呢？在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都认为这一段的时期就是介于耶稣第一次来和他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就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段时期。为什么初期的教会把能够这样子来为这最后一段人类历史的这最后的时期这样子来下定义呢？认为是基督第一次来和基督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就是所谓人类历史最后的时期呢？原因是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到，就是约翰福音说的那在永恒中的道成为肉身，也就是神他成为人，他取了人的样式成为真正的人，当然同时他也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也具有完全的人性。好，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就是道成为肉身，就带给人类历史一个全然的全新的一个改变，因为永恒已经以一个全新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神是永恒的，过去神虽然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在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作王掌管，但是如今道成为肉身，这是永恒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介入人类的历史，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新的世代。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就知道旧约的先知预言在当时他们所生活的是一个旧的世代，而将来有一个新的世代要来临。当然在犹太人的观念，这个新的世代跟弥赛亚的来到是相关的，换句话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世代。因此道成为肉身，永恒用一个全新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新的世代就开始了，就来临了，或者说这个新的世代也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将来的世代，这个世代已经开始了，神的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虽然过去神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掌权治理，但是神的国所强调的是神的治理，或者说神的王权，而如今这样子的治理神国度的这种全能，也就是说神那种绝对的全能，现在已经因着道成为肉身，也是以一个新的方式临到人类。这种国度的全能是要除灭一切的邪恶，也要除去一切的罪所带来的结果疾病和死亡。所以这种国度的全能如今因为道成为肉身也已经临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的传道工作医病赶鬼。这医病赶鬼我们不要把它只是看成是很神奇的事情，今天基督徒把神迹只是当作神奇的事情，所以我们做见证说哇你看神在我身上做这样这样这样的事，你看这些神迹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只是说这是很神奇，错了。耶稣的医病和耶稣的赶鬼是要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至终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把所有罪带来的死亡和疾病以及一切的邪恶都完全的除尽，不会像今天这样我们看到世上公义还是不彰显，邪恶仍然存在，似乎神不做什么，其实不是的，神有他的旨意跟计划。那么但是呢，这个新的世代已经因为永恒的以这样的全新的方式道成为肉身的介入而开始，同时对神的认识 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道成为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是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亲眼摸到，所以对神的认识也是前所未有的，圣灵的同在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的全能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来治理，圣灵的工作，同时撒旦被击败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从耶稣的传道工作就看到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罪恶和死亡都是借着耶稣的工作完全的把撒旦的工作完全的除去、完全的打败，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这个新的世代介入的时候，那就表明一件事情，旧的世代是注定要过去，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的结束就为期不远了。因此耶稣第一次来跟他第二次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国、神的国要实现在这个地上，也就是说那时候神国度的全能要完全的彰显，所有的邪恶要除去，疾病和死亡不再有，而一切作恶的撒旦都要被除灭。那时候神要在他的所创造当中能够他的旨意能够完全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所谓的末后的日子这一段时间事实上是两个世代交错的时间，也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引入新的世代，但是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旧的世代就要完全过去，历史就要结束，那时候就完全进入新的世代。所以换句话说，如今我们所这个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段时间，是介于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是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一个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的神话语的启示之下，我们看到有一个概念，可能我们也听过，那就是已经，但是尚未。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啊，已经，但是尚未。所以保罗说，你应该知道末后的日子，虽然这里保罗是使用将来式，末后的日子将要有困难的时候、困难的时期，虽然保罗用将来式，但是从他这里提醒提摩太要知道，并且第五节他把这些事情直接应用在提摩太的处境当中，而给予提摩太一个劝勉，我们就知道其实提摩太已经活在这个末时，也就是说提摩太已经参与在这个将来之中，这个末后的日子之中。同时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论到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他是用现在式，他把一到五节所描写的末后的日子的这样的一些有的现象就应用在假教师的身上，应用在当时的假教师身上。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他们已经是活在末时了，因此他不应该对末时的危险是无知的。同样今天我们已经活在末时，这个时期还有多久没有人知道，因为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很可能明天就临到，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近了这个字本身是随时临到的意思， imminent 不是说近了快了，是不是还有30年或者还有10年，快了是随时，可能今天可能明天，也很可能就像保罗当时 他们那个时代的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确实认为主的来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但是如今又过了将近2000年，主还没有再来。但是我们不要说，哦，既然已经过了这么久，主还没有来，所以可能主还要再等一等一下，可能还要再等，可能说不定再等1000年。主来的日子近了，他随时会临到。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临到一样，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活在这末时，我们要知道，要明白，不要说师母你讲这些都是神学的道理，我们不想听。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时期，我们要知道这末世的危险，免得我们被这些危险所抓住。那么在这个末时的时候，将有困难的日子，或者说困难的时期来到。这末后的日子有困难的时期，这是犹太人的启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启示文学我们没有时间来解释哈，不过呢，如果你读旧约，旧约的但以理书就是属于启示文学，旧约的像撒加利亚书也是属于启示文学。也就是说，这是在两约之间，也就是犹太人亡国之后，犹大国亡国之后到新约之前，他们被掳，他们在外邦或者说在这些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那么他们面对很多的艰难，在这种和逼迫，在这种处境之下，神借着先知向他们说话。但是像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是有许多的象征，我们看到有熊啊，有狮子啊，有一个什么巨的象啊等等之类，有许多的象征，不仅是一些像动物或者各种的象征，也以数字的象征来讲述天上的有关天上真实的世界的真理。也就是说，神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所认为很真实的这个世界其实是虚幻的，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才可以永远长存，所以属于神的事情才是真实的。那么所以就借着这些象征的方式来把历史的发展，人类历史将如何，把邪恶至终是要被除灭，神至终要在地上掌权作王，把这样的真理向这些百姓，这些活在被掳之下的百姓来启示，来激励他们仍然向神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在这种艰难的受逼迫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向神忠心的来持守他们的信心。所以呢，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这三章圣经都是记载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论，就是讲论关于这些事，关于末后的日子有困难的时候将要临到。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的橄榄山讲论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已经预先的告诉门徒说，在末日来到之前会有大灾难和悖道的事情发生，而这些悖道的事情包括道德的败坏，以及假先知、假教师，甚至有假基督的出现。所以这是耶稣他在橄榄山上的讲论已经预先的向门徒说明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该知道，因为这些关于末时将要有的大灾难和悖道的事情，包括在道德上的败坏和这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的出现，这都是神的话早已经预言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 门徒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他也说，在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耶稣早就已经讲论关于这样的事情，在末后的日子会有这样的一段困难的时期出现。所以这样的困难，意思就是指面对这样的危险跟邪恶，我们是很难以去承担的。那么这样的时期，其实我们已经处在其中，因为如今已经是末时了，而我们会看见这样的艰难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个危险和邪恶会越来越趋严重，因此我们会更加困难去承担。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些在末后的日子所将看见的，在人类社会中所出现的邪恶。所以这一系列邪恶的表列一共列举了18项，这18项的列举是一般性的来描述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类社会的一个光景。那么但是我们从第5节保罗提到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这个敬虔是指的基督徒，这不是用在一个外邦人异教徒的敬虔。所以这不但是描述那些不认识神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光景，保罗末了也指向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当然其中特别是这些假教师和他们的跟随者。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这里列举的18项。第一，他说人要专顾自己，我们更直接一点翻译是人要专爱自己， lover of self， 人要专爱自己。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是好的，是指自我的尊重，这个专爱自己原来是一种自我的尊重，是正面的意思，但是后来这个字就完全用在负面的意义上。换句话说，这个人专爱自己是一种自私的、自我中心的一种心态。所以保罗把这个放在第1项，强调人的自我中心是邪恶的根源。我想我们对于罪的定义如果明白的话，我们知道罪的根源就是人拒绝神，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这个自我中心就是我们人类的罪的本质。从这个人的自我中心就是产生各种的邪恶，因此自我中心是邪恶的根源。当一个人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都产生偏差。 不但影响到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人的自我中心使我们单顾自己的利益。当我们单顾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会不顾一切，甚至不择手段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不用说我不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会看到这个正是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特质。所以呢，保罗就把专爱自己放在这个邪恶的表列的第一项，就强调这种人类的自我中心是整个邪恶的根源。但是第二，贪爱钱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保罗已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再次看到一个根源。当然我们那时候有讲贪财是万恶之根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邪恶的根源就是贪财。我们刚刚已经说自我中心是一切邪恶的根源，同时贪财也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之一。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当一个人贪爱钱财，就会让他做出各种不法的事情，欺骗的，伤人的，或者说不诚实的，谎言，不道德的，各样各样邪恶的事情。当一个人贪财的时候，贪爱钱财的时候，同样的会促使他做出各种的不道德。那么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已经说了，这是假教师的特质，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第三，自夸。自夸是一个人里面骄傲的心态表现在言语上，自夸一定是用自己的口来夸。所以自夸是骄傲的心态表现在言语上，而这样自夸的人乃是他以自我为足够，不把神放在眼里面。所以任何的自夸是一种 self-sufficient， 是一种以自我，因为自夸自我就足够了，因此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而一个自夸的人所夸口的往往是超过事实，这也是假教师的特质之一。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就已经提到。第四，狂傲。狂傲乃是骄傲的心态表现在态度上，自夸是骄傲的心态表现在言语上，狂傲是骄傲的心态表现在态度上。狂傲的人，他对自己拥有过于夸大的看法，他把自己过于夸大扩大了，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意见过于夸大了。而这样子的狂傲也表现在他对别人的藐视，甚至是对神的藐视，或者说对神明啊，如果是不信的外邦人，但是他们拜偶像，他们相信一些神明，那么这种的狂傲是对自我一种过分夸大的一种看法，表现在对人的藐视，甚至包括对神。所以这也是假教师的特质之一，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提到他们也是狂傲的。接下来谤读，这个谤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神的亵渎，但是同时包含对人的毁谤。所以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特质，不但亵渎神，而且毁谤人。那么这也是假教师的特质之一，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也提到假教师是毁谤人。那么接下来违背父母，违背父母这是一种悖逆的态度。在旧约里面有摩西的律法说，持续的违背父母，持续的如此对待父母的人，按摩西的律法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 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儿女是悖逆的，显然比过去这样的现象是比比皆是，甚至连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存在。这就是末时的一个特质。接下来是忘恩负义，这个忘恩负义其实是 ungrateful， 也就是说是不感恩的。这样的人不但对父母不感恩，前面提到对父母的悖逆，因此这个不感恩包括对父母，同时包括对神的不感恩，以及对别人的不感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不感恩，什么事情都把它 take for granted， 认为是理所当然，是该得的。我们看到这年轻的一代，这个特质也是越来越突出，特别许多的儿女对父母没有感恩的心，因为从小要什么给什么，得来太容易，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对神更不要说不感恩，那么对他人也常常不存感谢的心。下面是不圣洁，这个不圣洁乃是指的违反我们生活所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的正当行为。我们人的生活应该具有基本的一些正当的行为，那么不圣洁也就是违反了这所有我们该所具有的基本的正当的行为。无亲情，其实原文不是只是指亲情，好像是一个家庭里面，是 unloving，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说，人的爱心怎么样，渐渐冷淡，换句话说缺乏对别人自然的那种爱和感情，就是没有一个 natural 的这种 affection 和这种感情。那么接下来是不解怨，不解怨其实就是不肯与人和好，不肯饶恕人，不肯与人和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多，不肯饶恕，不肯与人和好。接下来是好说谗言，好说谗言意思就是心怀恶意，是里面存着不怀好意，存着恶毒，来说伤人的话，说毁谤人的话等等，这些闲言闲语，心怀恶意的说一些恶毒伤人毁谤人的这一类的闲言闲语，就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好说谗言。那么这个是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说到，长老跟执事必须是不好说谗言，这也是跟基督徒的品格相违背。接下来不能自约，就是缺乏自我的管理 self control， 也就是说人缺乏自我的管理，自我的控制，完全没有自我的节制，那么就很容易受外在的影响。所以面对试探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轻易的就落入最终，这是没有自我节制和管理的能力，就很容易受外来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是残忍凶暴，这个字原文就是描述一只没有被驯服的动物，所以一个不被驯服的动物是野蛮的，是残忍的，或者说是不人道的，那这个也就是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那么接下来是不喜爱良善，不喜爱良善换一个说法就是恨恶良善，或者说以一个比较低的要求来取代那个绝对完全良善的要求。所以这个不喜爱不一定说完全是就是走到邪恶的这个极端，一个不喜爱良善的人，他会以次好的，以较低的要求来取代那个绝对的完全的一个标准。 还有接下来就是奸诈不忠，我们翻中文圣经翻成卖主卖友，其实这个字就是指出卖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的和合本翻成卖主卖友，也就是说一个是一个不忠诚的人，是出卖别人的人。我想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啊社会上我们更多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啊出现。那么接下来任意妄为，这个任意妄为就是说很鲁莽的，不经任何思考的，而且是不顾一切的去行，鲁莽的，完全不经思考，不顾一切的去行。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也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任意妄为，就是完全不加思考，鲁莽的，不顾一切的，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然后接下来自高自大，自高自大也是骄傲的一种，那这是对自我有一个不适当的看重，一个不合乎中道的来看自己，是过于看重自己，以至于表现出自高自大。最后第十八项，爱厌乐不爱神，或者说以厌乐来取代神，喜欢厌乐吃吃喝喝，但是呢却不爱神。耶稣告诉门徒说，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邪恶的特质是反过来，喜爱厌乐，但是呢或者说喜爱 pleasure 啊，喜欢过舒服，喜欢过舒适，喜欢过厌乐的生活，却不爱神。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表列，从开始到结束，最开始跟最后的结束，都是讲到一种错误导向的爱。第一个专爱自己，第二个贪爱钱财，然后结束爱厌乐不爱神。所以这个表的开始跟结束都是论到错误导向的爱。专爱自己，贪爱钱财，爱厌乐不爱神，这一种错误导向的爱自然的产物就是在道德上的败坏。所以道德的败坏是源自于我们有这种错误导向的爱，爱自己或爱钱财，或者爱厌乐却不爱神。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把专爱自己跟贪爱钱财放在第一和第二，这两样错误导向的爱就成为接下来这个邪恶的表列的一把钥匙。换句话说，当自我中心和物质主义成为我们喜爱的对象的时候，就毁坏了一切道德的价值，道德的败坏就成为自然的果子。我们的自我，对自我中心和对金钱的喜爱，或者换一句话，是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普遍看到的这种物质主义，这一些东西成为这两样成为我们喜爱的对象，就毁坏了所有道德的价值，很自然的就产生道德的败坏。而爱厌乐不爱神是为这整个表列做一个结束。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这整个表列的一个中心的主旨乃是说明在末世的时候，人类将越趋向自我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而这样的一种趋向就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当人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那么人就会不顾一切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当保罗列出在末世的啊这样子会必然有的道德的邪恶之后，我们看见他就加上了一句，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在这个列表的最末了，保罗加上这一句话，就显明这些邪恶的特质不仅是描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甚至那些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中也有人是拥有这样的一种特质，有敬虔的外貌，可是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直接翻译是否认其能力。有敬虔的外貌，可是却否认这个敬虔的能力。那么显然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六节，保罗讲到假教师，因此假教师和他的跟随者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可是否认他的能力。所以保罗这里事实上是指出一件事情，有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而且在外表上参与教会的活动，甚至从事教会的活动，从事基督徒的活动，参与和从事基督徒的活动，可是实质上这些人却否认这个敬虔的能力。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上事实上他们是拒绝他们口里所承认的基督徒的生活所应当具有的基本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有外貌，他们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参与各种教会的聚会、教会的活动，可能参与服事，所有的这些在教会里面一切所的活动，甚至可能他读经、他祷告，所有的这些他都参与，可是实质上他却否认他口里所承认的这一些基督徒生活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的能力。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东西是他的生活根本，基本上他的生活是拒绝这一些我们基督徒生活应当具有的一个基本的能力。那基督徒生活应当具有的基本能力是按着圣经的教训，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换句话说，这些人有外貌，可是却拒绝他们口里所承认来自神的能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能力是依靠神所赐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去遵行神的旨意。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赐给神的灵，也就是圣灵，而神的圣灵赋予每一个基督徒神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一类所谓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他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人他们可能头头是道，他们也会讲论神国度的全能，他们也会讲论这个圣灵的大能，但是实质上他们的生活却否认这个能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常常听见很多人告诉我说，师母，这圣经上的标准太高了，没有人可以做到。这种话完全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有敬虔的外貌，可是否认我们基督徒生活神已经应许赐给我们的这个神的能力。所以这一种人基本上就是最后一项所说的是爱厌乐不爱神，他们不爱神，所以他们不接受神这位能力的来源，他们不寻求从神来的能力，他们寻求自己的快乐，而且信靠自己的快乐，而这样的人乃是悖道的人，悖道和罪是不可分的，在真理上的悖道就会产生在道德上行为上的偏差。所以保罗就指出，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人是仅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却否认他的能力。当然这些人当中，在这里保罗最主要的就是指向假教师和他们的跟随者。因此保罗给提摩太一个劝勉，他说，你要继续不断地躲开 这等人你要躲开，要继续不断的躲开，你要避免跟这样的人有接触，跟这样只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其能力的人有接触。这个话是很重的，你要躲开，你要继续不断的躲开，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是要避免跟他接触。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暗示了在教会里面如果有这种人，我们必须叫这样的人离开教会，免不要让这样的人跟会众有接触，免得造成这种危险，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到这个假教师的危险，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换句话说，这里保罗就明说了，这些邪恶不仅是不认识人的、不认识神的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同时假教师也是属于这等人。这些假教师在真道上偏差，在道德上也就产生了邪恶，而他们乃是宗教的骗子。所以他说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这个偷进人家是说他们是在虚伪的、虚假的伪装之下，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人的家。换句话说，是你完全不提防的，神不知鬼不觉，所以用偷这个字啊。所以他们在虚假的伪装之下，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人的家，就俘虏了，这里说牢笼了这些愚昧无知的妇女。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这种社会里面，妇女基本上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妇女也是不可以去学习，就是不能够去读书啊，或者学，也不能出去工作。那么这些妇女因为处于这样的处境之下，如果他们心中有求知的欲望，很容易就成为这些假教师的对象，所以就牢笼这些愚昧无知的妇女。那这些被牢笼的妇女，他们是处于什么样境况之下，以至于他们是这么容易就落入假教师的陷阱呢？他说这些妇女是担负罪恶，这个担负罪恶是指他们的良心是继续不断的被他们的罪所压倒，也就是说他们心中良心里面一直有很深重的这种罪恶感，他们被担负罪恶，而这一种良知中的罪恶感重到一个地步，他们无法承担，所以他们随时就预备好抓住任何的治疗方法，只要有人来告诉他们说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此就我们用一句说话说饥不择食，他们担负罪恶，他们的良心是继续不断的被他们的罪所重压到一个地步不能承担了，所以任何只要有人提供任何的治疗法他们都愿意接受。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很多人说是基督徒，但是就是像我们刚刚看的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这个能力，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活在罪的重压之下。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也是如此，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并没有让你从罪的担子之下得解脱，而很多的东西压在身上，那么就接下来被各样的私欲引导，我们这里说是被私欲引诱，其实是让私欲来引导，所以这些妇女的良心被过去的罪所重压，现在又受各样的私欲所引导和控制，这样的人是处在非常软弱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就接受就被假教师所欺骗，而被假教师牢笼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有时候我们去追求一些特殊的属灵经验，或者追求一些特殊的神秘经验，很多人去追求是类似在这种处境之下 因为担负罪恶，被重过去的罪重压，可是里面呢，同时又有各种的私欲。可能我很羡慕别人，我很羡慕他，好像有这种，好像甚至我们是羡慕别人的属灵经验，我们羡慕别人的好像属灵上有的我没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不正当的私欲，以至于受这些私欲，又同时受这些私欲的引导跟控制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很轻易的，我们就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教训所欺骗，所牵引，所牢笼抓住。而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们常常学习，接受假教师的教导。这里的常常学习，因为他们既然随时预备好，就接受任何的治疗法，那轻易的就被假教师所欺骗而被牢笼，所以他们常常就从假教师接受他假教师的教导和学习，而假教师的教导基本上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以及他们情感的需求。然后我们说这一种教导可以 address 他们的 felt need 情感的需求，也可以满足他们的 curiosity 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却没有带领他们明白福音的真理，以至于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原文是 unable， 以至于他们从来不能够明白真道。换句话说，这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所导致的可怕的结果，乃是这些被罪所重压的妇女从来没有真正学习到能够使他们得自由的真理。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件事情，假教师不仅仅是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些明显在教义上有偏差。假教师可能讲的表面上好像是在讲圣经，但是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第二章十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那么就是按着私意来讲解。这些按人的私意讲解的道，可能也是打着圣经，翻开圣经讲圣经，断章取义，按着人自己的私意说讨人喜欢的话，说满足人好奇心的话，说来满足人这个这种需求啊，情感的需求、私欲的需求的话，这样的教导也是属于假教师的教导，没有把福音的真理，不指责人的罪，不讲到神的审判，不呼召人悔改，不要求一个委身的信心，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等等。我们会看见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只要得荣耀不要十字架，只要得祝福不要受苦，这一些的教导不讲福音的真理，那么被罪重压的人是不可能从罪中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明白真道的意思是指承认并且接受福音的信息，同时被这个福音的信息，生命被这个福音的信息所改变，这才是明白真道的意义。不是只是指头脑上的，通过头脑理性啊。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对于神的创造、对复活这种事情通不过理性。当他通过理性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信了。”这种信心有可能不是真信心，有可能是肤浅的。明白真道不但是承认，而且接受，进入心中，生命被神的话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把明白真道跟得救联系在一起。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同时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上次我们看的，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前书二章四节把明白真道跟得救联系在一起，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把明白真道跟悔改联系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这个明白真道是让神的话来改变，接受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以至于生命被改变。好，那么接下来保罗就把假教师跟反对摩西的术士来做一个比较，他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这个论到这个法老的术士，埃及法老的术士，这两个名字是埃及法老术士的名字。那么埃及法老的术士抵挡摩西，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八章，当神差摩西进去见法老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可以在法老面前行一些神迹奇事，来显明神的全能，是神差他来，是神差他去见法老。所以摩西第一件事情，他就把杖丢在法老跟臣仆的面前，杖就变成蛇。但是我们看见法老就招了博士跟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他们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抵挡摩西。摩西代表神，拿着神的杖，神的代表神的全能，然而法老的术士行同样的神迹来抵挡。那么不但如此，接下来神吩咐摩西说，用杖击打河水，这个河水尼罗河的这个水就会变成血。当摩西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河里的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水都变作了血。但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摩西和亚伦，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可是我们看见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所以这就是摩西的时候，他们法老的术士怎么样抵挡摩西。但是在圣经旧约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那这里这个名字主要是根据后来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就给这些法老的术士给赋予他们名字，那就是这里所写的两个名字。所以保罗就诉诸于这个旧约的事件，来说明他所讲论的这个假教师，正如术士怎样反对摩西，摩西是神的代表，现在假教师也同样反对真理，也就是神福音的真理。那么假教师他们这样子抵挡真理，乃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个心地就是指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心思意念是败坏了。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圣经上所谓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是一个人的心智和道德的总和。这个心思意念不是只是讲心智上的，是一个人的心智跟道德的总和。假教师的心思意念坏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心智和道德这两方面都败坏，所以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运作，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能正常的运作，就不能够把人带领到正确的信念和正确的道德的原则。那么因此他们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个真道原文是 the faith， 可以翻译成真道，也可以翻译成信心。那么 可能这里是翻成信心更好，也就是说在他们个人的信心上是可废弃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假教师他们通不过神的试验，就被神弃绝了。换句话说，在信心上他们是被拒绝的，他们这种的信心不是与神之间一个应当有的信心的关系，而他们通不过神的试验，所以就被神弃绝。但是末了保罗说，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假教师的结局跟那些抵挡摩西的术士的结局是一样的，他们不能再继续抵挡真道，原因是保罗说因为他们的愚昧会在众人面前显明。这不是指他们的欺骗不再有效力了，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保罗不需要这样子的劝勉提摩太，警告他假教师的危险，要他遏制这些假教师。所以这里说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不是指他们的欺骗不再有效力。事实上接下来十三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前面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也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所以不是表示说他们的欺骗不再有效力，这里的意思是指最后的结果，最后真理必然得胜，最后这些假教师的愚昧至终一定会显明在众人面前，那时候就是他们的尽头，也就是他们的灭亡的时候。所以正如这些埃及的术士，虽然前面三个摩西所行的神迹他们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接下来的神迹他们就没有办法来重复摩西所行的神迹，最终被显出他们真正是如何。因此假教师也是如此，虽然从保罗的书信可以看见假教师的欺骗会越来越可能越来越烈，但是呢最终真理必要得胜，假教师的愚昧必然显在众人面前，那时候所有的真正的信徒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这一点是提摩太可以得着鼓励的。所以我们从今天保罗给提摩太这样的一个提醒跟警告，我们知道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我们已经是活在末时，提摩太的时候他已经参与在这个末时的将来里面，我们更是活在这样一种末时的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在这样末后的日子当中有困难的时期。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困难，不仅是在道德上的邪恶越趋败坏，并且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假教师假先知出来，只是似乎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没有这样的警醒，我们看不到什么假教师跟假先知，除了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我们说它是异端，但其实假教师是怎么样偷进人家，犹大叔也是说他偷着进来，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真理，我们才能够来分辨。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看我们的里面是不是真正爱慕真理，或者我们里面喜欢的，正如这里所描述的，是专爱自己，贪爱钱财，爱厌乐不爱神。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可是我们却否认这个敬虔的能力。求主你来鉴察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真的是脱离这样的危险，让我们不至于像这些愚昧无知的妇女是担负罪恶的担子，被过去许多的罪所重压，而且现在又被许多各种的私欲所引导，以至于我们随时都预备好接受各样的教导。我们只要任何东西提供一个治疗的方法是可以满足我们所要的私欲，我们就毫不分辨的接受。恳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正爱真理，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你话语真理的教导，让我们不至于是无知的人，在真理上不至于是无知的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带着能力，我们所明白的福音的真理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也使我们得到能力可以胜过罪的权势，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拒绝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明白福音的真理，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靠神，完全依赖神所赐的恩典和能力，不靠自己，免得我们落入这里所警告的各种的邪恶。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宝贵的话赐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